解读易经密码，资深风水学讲师张鹤舰带领大家揭开易经的神秘面纱。周易新天地，五行解奥秘，请听周易五行。上山微电台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我是张鹤舰。周易五行接着上一堂，我们讲一下住宅环境的术语及其情况。首先呢，我们说一下朱雀拦路。这个朱雀我们知道南方是朱雀，那么广义来讲呢，前方就叫朱雀，后边呢就叫玄武。换句话说啊，朱雀就代表前边，这个玄武就代表身后。房屋啊，这个取向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而是现代呢也是更关键的问题。不好取向，不像这个古代的房子，你说这个屋门的朝向它就是房屋的方向了。现在来讲呢，结构太复杂，很难判清楚你到底哪一个是朝向。那么呀，我就举个例子啊，因为这个朝向呢，现在来讲就不能以门完全来定夺。这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，那汽车呀，你不能说这个门呢是两边的，两边开啊，左边两扇门，右边两扇门。你说这个汽车呀，按门来划分朝向，你说这个汽车是横着开的，像螃蟹似的横着开，横着行走，没有那种情况啊。那这个朝向怎么断呢？那就是看方向盘在什么位置。因为这个每个国家呀，有是左方向盘的，有右方向盘的。这种情况呢，在世界上呢几乎各占一半，这样呢你就不能坐错了位置。你不能说这个汽车呀，我的前面呢是个建筑，或者是汽车的前面呢是一堵墙，你就认为呢这个汽车呀尾巴是啊方向，你坐在这个汽车后排座上开车那也不行。那只能说呢这个汽车呀停的地方很别扭，你必须得先倒车，把汽车呢倒出来，然后呢你再打方向盘再出去。这种情况呢，我们类比住宅，像这个住宅啊，这个朝向，这个朝向呢，说前面有一座大山，你说这个要是以山呢为玄武靠山，那这房子朝向再调过来，有的情况下呢，它倒不是那种情况，也可能你的前面呢朝向向方呢就是有座大山。那这个呢，在这个五行学上，在住宅环境学上、风水学上，这个位置呢就不是太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在北半球的国家，你像说的这个南方啊，你都有一座山，它就挡光啊，谁也不愿意自己挡光。你像你买房子似的，你说前面有个高层正好挡住这个采光面，特别是往北方向啊，这个南方啊还好一些。你看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啊，他对这个朝向啊并不太重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像赤道地区，特别是靠近北回归线呐，赤道地区，这个太阳啊，它有的时候在天顶上，他对朝向呢并不是太重视了。但北方不行，在北方呢，如果说你要是南方被这个高大建筑挡上了，采光受影响啊，冬天可能就冷。现在有些建筑啊设计呢就是生搬硬套，你像说有些这个大商场啊，把这个天窗啊楼顶啊都建成玻璃的了，结果呢到夏天呢特别热，得总打空调浪费电力，冬天呢又不保温。那上边开天窗的啊，像这个棚顶都建成大玻璃的，它适合于北极地区，北半球的极北啊，北极圈这一带的国家。你像这个北欧的国家，你要是这个棚顶上开天窗它就好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它太阳纬度低，不会发生这种太阳直射。你要在咱们这个温带地区，你要是开一个天窗，你说这个屋子棚顶建一个阳光房养花，你就发现呢到夏天特别热。所以风水学呀也讲着什么因地制宜。你像说这个悬空煞，房子下边这个悬空了，你要说在这个北温带地区， 它可能就不太好，冬天它冷。但是在南方，这种吊脚楼这种房子经常可以看到，像云南呢、有些地区它都是那种建筑。这种建筑呢，它是什么呢？下边可以通风，避免那一些毒蛇呀、虫蝎呀啊对人类的侵扰。你看它就是好事儿，所以说你得看情况，这样就产生了风水学的不同派别，每个地区可能是在这个风水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也是因为呢这些方面产生的。所以风水的派别啊，为什么说这么多？第一种呢是门户之见，互相呢认为自己好啊，产生派别。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地区的不同它产生派别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在远古时期，比如说在这个古代刚刚产生这个所谓这个地理勘测学，那个时候是用这个立竿见影的方法，用太阳的影子来判断朝向，和后期呢用指南针啊进行判断朝向，这样呢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派别，不同的方法。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，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大家呢找到一个好的环境。所以在这里讲呢，你像说这个朱雀拦路，这就是屋宅，你所住的地点前边呢有个大山，不管是什么山，是天然的山，是人造的山，人造山墙、人造建筑，都会发生对人体的不良感受。你像比较阴暗呢，就是古人讲的这个阴气场啊，会引起这个人的精神不适、压抑、神经错乱，现实当中啊就会产生啊前途艰难、事业艰难、前进无路，不知道做什么生意。有很多人不知道说到底我做什么生意呢，他自己都没想好，总问别人，前途无路、后退无门、心情压抑、烦恼，一天老心烦，对后代年轻人都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。孩子也不爱学习，前途暗淡，口舌是非，总有这些事情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想说一下，有很多朋友啊总想这个跟我学这个五行学，总问我什么时间、多长时间能学会。凡是问这句话的，恐怕呢学起来呀就不大容易了。为什么呢？对自己也没有个信心，对自己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程度也不清楚。这就我经常讲，我说你总问老师，你学到几年，学习几年能考上清华北大呀？你总问老师，学多长时间能学会，这个是不应该问的。为什么呢？这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明人一点就透，愚人棒打不回嘛。那有的人你看我就是稍微点两句，生克自化，形成合害，他马上就明白了，他马上就会了。那有的人你再怎么教他，学了几十年了他也没学通，总是在那里叹气，哎呀这周易五行太难学了，学多长时间了，哎呀我都学了几十年了，连自己的五行我都不会看呢。那这就再往下学也是费劲，拜了不少的老师了，你不管是哪个老师，是高老师还是低老师，反正是老师的这个各个方面啊，凡是老师他都学，但是还没学懂，最后是邯郸学步啊，自己的方法也不会了，别人教的也不会了。那刚才说这个朱雀拦路，那就说什么呢？阳气场进不来。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讲，说这个人老不见阳光，他也缺钙呀。那么传统方法，你像说挂一些吉祥物，什么这个北斗七星等等，这都是以前的这些方法。其实这个北斗七星啊，古人呢把它就是的特别的这个神圣化了。其实北斗七星啊离我们非常遥远，而且呢远近又不相同啊。其实如果说你站在宇宙的观点上来看，它根本就不是北斗七星那样排列，它是一个三 D 的立体排列的，经过这个十几万年可能它又变化了啊，不在那个位置上了。其实呢真正影响的这个七星七大天体，日月这是最主要的。你像海潮的这个海潮的潮汐变化，那都是与日月有关，特别是月球的引力变化啊，大潮小潮啊，你看那现在这个讲这个白月十五啊，看这个钱塘潮、钱塘江的潮，其实钱塘江潮呢每个月都有啊，像这个初一十五它都会有。为什么说大家非常关心这个白月十五呢？ 8月15呢，一个是啊比较有意义，另一个呢，这个到秋天的时候，这个季节啊，地球呢离这个太阳的距离呢会稍微偏近一些啊，所以它的寓意不同。所以8月15啊，像这个8月16一直到8月18呀，看大潮啊，啊就成为一种啊这个民俗化了，特别有意义了。像这个月到中秋格外明，其实啊有的时候你看其他的这个月的这个十五啊，有的时候它也挺亮，但是呢它缺少一个含义，你就不在乎它了。所以呢这就是日月这两项。然后呢什么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，哎，木星很重要，木星就是太岁星，讲这个太岁，为啥古人对太岁非常重视，木星这个体积质量相当庞大啊，就是你把这个几大行星啊都放到一块儿啊，有个大天平，你放到一块儿都不如木星的质量大。哎，木星呢它仅次于太阳，它的质量，讲到这个木星。另一个就是土星，土星呢也很庞大，但是它没有木星大啊，这个你可以查资料。有的时候讲到这儿了，总是有些很多人呢跟那疑惑，就是因为这个基础知识不行，你讲到啥他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去，你要问他这个太阳系大呀还是银河系大呀，有时候他反应不过来。然后呢就是天王星、海王星啊，这个七大行星再加上日月，总共是九颗星。这九颗星啊，九个天体啊，对这个人类呀、自然环境的影响啊，对这个包括人体的影响、小宇宙的影响啊，人体就是个小宇宙嘛，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影响作用。这样来讲呢，在这个气场不足的情况下，刚才说了，你说前面有经常挡，首先你就说你不懂得五行学，你也知道啊，开灯啊，用灯光照啊，那你不能说的屋暗你不开灯吧。灯光，但是灯光要求什么呢？摆在最好的位置，比如说是财位，明财位、暗财位一定要有灯光，文昌位要有灯光。另一个呢，加上一些水晶事物，比如说在这个窗台上啊、窗帘上啊，这方面呢有一些水晶的事物。但这水晶呢也分多少种，比如说球形的，或者你窗帘是菱形的，或者哪个形状呢，放多少颗，放多少根啊，也有几根这个水晶珠帘啊，这个呢也有要求。为什么呢？不同的这个数量，就像说这个灯光一样。为什么说这个以前这个医院啊，现在也是一样啊，这个无影灯，为什么说手术台有无影灯，为啥它没有影呢？因为什么呢？灯光多，这个灯呢啊好几个方向啊都有灯，这一个大圆盘上有好几个灯啊，它就会造成什么呢？没有阴影，叫无影灯啊。无影灯并不神秘，就是灯多。所以说你在这个摆室内的灯光啊，你是这个窗帘也好、水晶球也好，摆的位置不同、数量不同，它产生的效果它也不一样。那么还有一种叫回水泄财煞。什么叫回水泄财煞呀？简单的讲啊，就说你这个位置前高后低，一下雨呀、这水呀出不去啊，院内呀老汪水，这种情况，这是一个常识啊，谁也不愿意说自己的房间老汪一汪水，是水归堂也没有这么归的，财不外泄也不能说的这么不外泄呀，都落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这个以前的房子正冲着井口，就开门就是井，那这种设计太不好了，开门就是马葫芦下水道，你不管什么井，这样的会造成什么呢？运势不佳，退财，招人呢落井下石，神经系统也不好，妇女容易得妇科系统的疾病、皮肤病啊都会出现。这种情况呢，最基本的办法一个是改门向，一个是修建护栏。那古人呢用这个玉龙、玉龟、金蟾等等这方面啊进行一些调整。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死气退顶煞。这种情况啊，这个周围啊，你说选房没选好，周围呢环绕着全是高大建筑，自己最矮了，周围没有一点这个阳光，居住在这个深谷当中了。那么我看这种情况会影响健康，健康大损呐、损害健康啊，疾病缠身。 那一天老这个见不着太阳，坐井观天了，家运衰败。这样最根本的方法啊，就是要增加灯光啊。这个时候你说我建筑上棚顶要是开个天窗，这倒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都已经坐井观天了，你说上边你再不开个天窗，那你说开不了啊，这个楼上是别人啊，多层建筑或者是其他建筑的，那这个呢就得用灯光了。这灯光的要求什么呢？也有说法。你看安这个几盏灯，这肯定得有说法，因为数理也有五行。另一个呢，选择什么样的灯光，你是偏于白光的还是偏于这个暖光的，这就分什么呢？你像使用这个 4000K 啊那种色度的，还是说的哪一色度的，哎，这个有一定的规定，根据不同的坐向进行呢调整色温啊，这个必须得明白。好的，下一堂呢我们要讲一下其他的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
登录微信搜索上山之声，让我们一路同行。